亲爱的小思聊理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融贝网的 CEO 司书贾，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期呢，我们聊的主题是钱的运动轨迹。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一看，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太工科了，可能这跟我的教育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的确这个本科是清华大学精密器与机械学系的，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说到钱的运动轨迹，其实就是想讲一讲 P2P 平台里咱们投资人的钱是怎么走的啊。上一期我们讲这个 P2P 平台的结构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资金的渠道方叫第三方支付。但是我们这期呢，我们开始还是要先讲一讲银行，因为还是有一部分 P2P 平台是用银行转账来实现这种资金的流转的啊。但这种平台比较少了。一般情况下呢，用银行转账实现流转的平台都会提供一个平台的银行账户，或者呢提供借款人的银行账户，让咱们的投资人直接把钱打到平台或者打到借款人那一方去。那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的平台比较少呢？很重要的一点，就咱们理财用户啊，或者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平台的跑路风险会比较大，因为钱如果直接打到，不管是平台还是当然到平台的比较多了，直接去借款账户的人比较少，尤其是这部分直接把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平台的，我们应该说平台的跑路门槛比较低，很容易就卷钱跑了。所以现在仍然在用这种银行转账方式，进行这种资金流转的平台呢，往往是一些国营的、大型的这种 P2P 平台，像比较知名的江苏的开信贷，还有像山东青岛的汇全贷，比如说汇全贷吧，它背靠的是青岛城投集团。那大家都知道，青岛城投是不会跑路的了，所以说，那我通过银行方式转给你也是可以的啊。当然，另一个方面呢，就是银行转账太不方便了啊。虽然都是通过网银，但是相比较第三方支付，甚至一些更便捷的快捷支付啊，用手机端的快捷支付来说，银行转账的操作流程还是要复杂一些。所以现在银行转账已经不是一个主流的资金渠道方了，但是还是有平台在用。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讲一讲，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现在使用最多的就是资金渠道，就是第三方支付，其实呢，第三方支付呢，应该说比较符合咱们投资人或者说是之前呢符合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其实最出名的、最知名的第三方支付肯定是支付宝了。就是在买方卖方之间出现了这么一个第三方的，大家都双方觉得比较公平的这么一个第三方的支付渠道。那么类比过来，对于 P2P 平台来说，投资人也非常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第三方的资金监管的渠道来实现我的资金流。作为投资人来说，觉着这样的心理呢，心理觉着呢，这方面是比较安全的，觉着第三方，我有了一个第三方支付呢。我至少我的钱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到借款人那儿去的，有人在监管，我觉得这个事儿更保险，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第三方支付的，咱们从跑路的角度来说，门槛的确是要高很多，但是里面的几点细节，我还是想跟大家咱们拆开了详细的讲一讲。第三方支付一般情况下其实是分两种形式的，一种形式呢叫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一种形式叫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那么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支付宝，就是一种很典型的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当然，支付宝因为受这个阿里的限制了，这个 P2P 平台使用的比较少。但是同类型的，像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第三方支付，比如说易宝啊、汇付通啊、网银啊等等等等吧，有一大批第三方支付都提供了这种通道型第三方支付的功能。这种功能呢，我做了一个图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投资人呢，把钱打到第三方支付去，其实这种通道型第三方支付呢，对于每个平台都会在第三方支付的公司开一个账户。当投资人把这个钱打到第三方支付去的时候，其实是资金进了一个相当于在第三方支付中的资金池。那么比较规范的公司呢，会把这个钱按照咱们投资人投资的实际情况，直接转款给借款人。当然，这里头大家一看就是有风险了。那既然我的钱到了你在第三方支付开具的这个资金池里，那么你第三方， 你的这个 P2P 平台，不管是想挪用、想跑路，都是具备条件的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还不放心，还不够安全。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呢，的确的跑路门槛还不足够高，平台自己操作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与这个投资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啊、安全保障有关呢，慢慢的就出现了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那么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它的核心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就是我们每个用户在平台在第三方支付开设的总账户里，还有一个自己的子账户。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理解呢？相当于我们通过平台充值之后，我的钱不是直接进到了平台的这个总账户里，而是进到了平台总账户下设的我个人的子账户中。当我向借款人投资的时候，当我确认投资的时候，其实我是确认了两个动作。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确认了我的投资金额，比如说我这笔投入5万块啊，那我这次的投资金额就是5万。第二个呢，是我确认了我投资的唯一方向，就是我这个钱只能从我的子账户到借款人的子账户，平台是不能挪用的，这是很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平台不能随意的挪用咱们投资人或者出借人的资金，只能起到一个开闸放水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我这个项目的投资人对这个项目进行投资之后，我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间点把小闸门打开，让这个钱按照已经确定好的轨迹从出借人的子账户流到借款人的子账户去。实现了这种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呢，的确，平台跑路的门槛被提高了很多，因为平台对于咱们出借人或者投资人的这个钱的使用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啊。但是，因为有很多平台在宣传了，说只要是使用了托管型的这种第三方支付，就完全杜绝了跑路的这个跑路的风险等等等等吧。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呢？其实这里头还是有风险的。啊，就是即使使用了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如果想从咱们出借人的手里把钱套出来，卷款跑路，还是有条件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台或者伙同其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开设一个假的项目，使用一个假的借款人，也可以用这个假的借款人在这个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中设立一个子账户，我们投资人的钱投到这个假的第三方，假的借款人的账户中去，平台一样是能把钱拿走的啊。所以说，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的确大大的提高了跑路的门槛儿，但是不能完全杜绝跑路的风险。那么，其实对比了一下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和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呢，大家可能觉着啊，那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至少是跑路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的平台在使用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呢？当然两方还是互有利弊的。通道型第三方支付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方便，尤其是一些快捷支付和手机端的移动支付，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要做得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捷，对于我们投资人的理财的这种快速理财的心理需求会有更高的迎合度。那么托管型的，当然它的强项就是在于它的跑路门槛的这种，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的防止跑路的门槛了啊，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几种资金的流转方式。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资金流转方式的不同呢，与我们用户的用户体验，与咱们这个安全等级，与资金出现风险的这个概率肯定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任何一种资金的流转方式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平台跑路。或者说是都不能从根本上对投资人的投资进行一个完全有效的保障。投资人投资的安全、收益的可靠，与平台的风控、与平台的自律、与平台对项目的把控、与产品逻辑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关系。我们不能单单认为一个平台使用了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啊，就认为这个平台是完全没有风险的。我觉得我们至少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简单讲了讲，资金流转的几种形式，包括银行转账，包括通道型的第三方支付，包括托管型的第三方支付。也希望呢，通过讲资金的流转方式，让大家在选择 P2P 平台的时候呢，能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好，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期我们聊一聊大家也同样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叫资金池。谢谢大家。